心对心，讲你听得懂的话。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一只秃鹰等待饥饿将死的女孩，一只秃鹰等待饥饿将死的女孩。好，那这个信息要告诉我们什么呢？今天谈到了陈设饼桌啊，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那教会应该是供应生命的粮仓，所以在今天的经文的五到九节讲到陈设饼，哦，是怎么样来陈设饼？这是说到教会在地上供应生命的粮食。教会呢，把基督摆出来，让饥饿的人可以到神家中来得到属灵供应，吃到属灵的粮食，这是教会很重要的责任。所以我们要把基督呢做人生命的粮食，不是一堆的神学知识。好，现在我来放这个视频，是秃鹰女孩给我们带下的启示。但是在现今的教会呢，真的有供应生命的粮食吗？今天有很多神的儿女呢，都掉在饥荒的里面，饿到一个地步，他甚至回神家得着属灵的力量，那个走路力量都没有了。好吧，让我们来看看这个视频，我相信会对我们有很大的开启。
震撼世人的照片，照片当中可以看到一个小孩子，背后呢站一只雾鹰。那这种雾鹰啊，也或是秃鹰，他们是基本上专吃腐肉的一种体型算蛮大的鸟类。这张照片透露着一个讯息，这只专吃腐肉的鹰类正在等待一个时机。我们说到的，它是专吃腐肉的鸟类，等待的就是那一个小女孩生命消失的那一刻。再来，我们把焦点转回在这个小孩子身上。这个小孩子，我们仔细看的话，可以发现他的肋骨啊，形状都已经出来了，那四肢呢都非常的瘦小。其实他呢已经是非常非常饥饿，饿到走不动的一个小女孩。1993年的苏丹啊，他们那边战乱频繁，而且呢也发生了大饥荒。有一个南非的自由摄影师啊，他就来到了这个地方做采访，然后他就拍下了这张照片。这个小女孩她原本是要去前往食物救济中心的，她去那边找吃的，但是呢她已经饿了很久，她再也走不动了，趴倒在地上。而后面呢就出现了这一只等待她生命消失的那一刻的雾鹰，有秃鹰。这只秃鹰呢，它也没有去攻击这小女孩。那小女孩在照片当中呢，好像也没有发生立即的危险。但为什么这张照片被拍下来之后，摄影师被翻呢？这是因为啊，这位摄影师他在这边等了20分钟，并且选好一个很好的角度拍下小女孩跟这一只秃鹰。他等待是为了等待这只秃鹰跟这小女孩都进到一个最完美的画面当中。那这个行为啊传出来之后呢，就被翻了。为什么你不早点赶走那只秃鹰呢？你为什么可以这么残忍的为了拍一张照片，然后让那个小女孩在那边又饿又累，甚至是最后面无力的趴在那里呢？
事后大家都攻击那位摄影师，说他太自私了。
但其实后来这个摄影师他又去救那小女孩，他拍完照之后呢，就是把那个秃鹰给赶走了，而且呢他还把自己的粮食啊饮水啊都给了那小女孩，也看着他爬到了救济站，让这个正在生死线上挣扎的小女孩活了下来。但是这样的谴责依然没有减少，你为什么可以先为了拍照，然后让那一个小女孩处在风险如此之高的环境当中呢？万一这一个秃鹰随时来捉她、咬她、啃食她，那怎么办？在几个月后，1994年的7月27号的这一天晚上，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她留下了一张纸条，说她被鲜明的这个哈，还有这个哈，还有愤怒、痛苦、饥饿、受伤的儿童、快乐疯子的记忆纠缠不休。真的，真的对不起大家。生活的痛苦远远超过了欢乐的程度，他承受不了大家给他的道德压力，了结了自己。不过这只是其中一种说法了，还有没有其他原因促使他做出这样子不好的选择？那其实还是有争议的。但其实这张照片让这一个摄影师得到了1990年普利兹新闻摄影奖，这个奖项对记者来说就像是金钟奖、金像奖一样。那尽管他得到了这个奖，但是大家给他的道德压力啊，最终还是压垮了他，让他在得奖的2个月后做出了这样子不好的选择，非常讽刺，是吧？ 但更讽刺的是，有非常多人都因为这张照片关注了苏丹因为内战而发生饥荒的这个事情，甚至呢，这张照片改变了美国的政策，提供了大量人道的援助。无形之中，这一张震撼人心的照片，或者是看起来很残忍的照片，其实救了非常多条正在做垂死挣扎的这些饥饿的孩童们。
好，看了这一个有什么感受呢？这只秃鹰代表什么？代表世界的秃鹰，代表宗教的秃鹰，正是虎视眈眈的要吞吃神家的儿女。那今天神家不是需要神学的材料，神家不是需要这些宗教的活动，神家需要生命的粮食。神家真的需要是把基督当生命之饼摆在这个众人的前面，让人来到这里可以吃到基督，做供应，可以享受基督。基督必须是我们的中心，是我们的内容，是我们一切的一切。基督才是我们真正的粮食，使我们灵里得饱足，我们生命才能够有力量。不然我们怎么能够胜过罪恶呢？能够胜过家庭的不和睦呢？怎能够胜过教会的嫉妒纷争呢？如果我们里面软弱无力，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苏丹的小女孩，连走路吃东西的力量都没有，怎么能够去打仇敌呢？因此早晨起来灵修十马勒，使我们得着基督做生命，这是何等的重要。记得圣经告诉我们，你们的仇敌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这个狮子，这个仇敌，一个是宗教，一个是世界，等着要吞吃你。如果你再不灵修吃生命的粮食做供应，那你怎么会有力气来走天路呢？而今天的教会，到底你都拿什么在供应信徒呢？各位牺牲的家人，早上平安，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我们今天的灵修进度来到了利未记24:1-9，62篇真心话主题是金灯台与橙色饼的属灵提醒。金灯台与橙色饼的属灵提醒，我们主要引用的经文是24:5-9，五节：你要取细面烤成12个饼，每饼用面依法1/10， 要把饼摆列两行，每行六个，在耶和华面前静静的桌子上，又要把浸乳香放在每行饼上作为纪念，就是作为火祭献给耶和华。每安息日要摆在耶和华面前，这为以色列人做永远的约。这饼是要给亚伦和他的子孙，他们要在圣处吃，为永远的定例，因为在献耶和华的火祭中是至圣的。接着让我们看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今天灵修经文来到了利未记24:1-9，主要讲述以色列要用捣成的青橄榄油使金金灯台上的灯常常在耶和华面前点着。12个饼要分成两行摆在陈设饼桌的桌子上，每逢安息日更换一次。第7节所提到的乳香是属耶和华的，当那时候旧约的陈设饼拿旧的陈设饼拿去给祭司做食物的时候，乳香就要以火祭献给耶和华。在桌子上放着12个饼，分成两行，每行六个，每一个安息日都换上新的饼，而取下来的则给祭司来吃用。那12个饼代表12个支派，祭司亚比米勒因大卫急切的需要而让大卫吃的就是这圣饼。耶稣曾引用这个故事有力的表达他的意思。好，接着让我们来听于鸿杰老师的短讲信息。陈设饼为祭司预备，陈设饼为祭司预备。
陈设饼也是这样啊，那个一些照片的图啊，每次做12个饼，那每一个饼是用细面1/10啊，这个是大概将近4公升左右的面做一个饼，所以蛮大的饼啊，这不叫芝麻薄饼啊，这叫大饼啊，12个饼。那么这是每个安息日的时候摆在耶和华面前。然后这个饼是给亚伦和他子孙吃的，这是献给耶和华火祭中至圣的，应该是献给神，然后神把他的食物给那些侍奉他的人吃。所以侍奉主的人有一个特别的福分，就是吃主的食物，享受神所吃的。所以这个饼是给神的，但是呢，神却留给了祭司，作为祭司们的赏赐。所以侍奉神的人，我常常讲劳累的农夫理当先得粮，在神家里面服侍忙碌，其实我们自己在主的面前先得粮。你这礼拜要 带茶经辛不辛苦啊？辛苦啊，忙成这个样子回家还要预备，可是当你自己跪在主面前，让主借的圣经先对你说话，你自己饱足了，自己享受了，你再来带别人给你卡油啊，别人就从你身上得福。如果你只是翻翻资料抄 找一些答案就来带茶经，那是干粮啊，不见得干粮，干粮还能吃呢啊。我们山东人的杠子头就是又干又硬的，可是很好吃哈 那个不过是 menu 上的图，食谱上的图而已。我那个侄儿小的时候才1岁多，我们带他出去吃饭，那个快餐店来的 menu 上都有彩色图画，就看他那个小家伙也拿了一本的翻啊，然后直到那个 hamburger 就这样放嘴巴这样吃哈，他以为那个就可以吃，太漂亮了，吸引他。那个吃 menu， 所以带茶经千万不要让弟兄姊妹吃 menu 上的 pictures。 那你要怎么样给真粮，你自己必须要有粮。一个母亲怎么样喂她的孩子，她自己必须先要吃，她才能够乳养她的孩子，对不对？把我们自己所得到的能够分给别人。
于鸿杰老师在这个团讲告诉我们说，怎么样呢？带茶巾啊，就是不要让人家只有吃菜单上的图片啊。意思是什么？你真的要有粮。而这些话呢，都是你所经历的。如果你没有经历，你没有实际的话呢， 你说光抄一些东西呢来讲，那是干巴巴的哦。所以重点要谈的就是说，你要先吃进去了，你有粮，而且存在你的粮仓里面，然后你再供应出来呢。哦，他用了两个字叫做卡油，卡油啊，这卡油，人家就跟你卡油，因为你里面有圣灵的恩膏膏抹，人家就可以给你卡油了。好，来听。今天真心话的主题，第一个主题是金灯台对我们的属灵提醒。金灯台对我们的属灵提醒，第一个，为点灯捣成的橄榄油，捣成的纯橄榄油表尊，表征是什么？纯一的圣灵，预表基督的橄榄必须被压榨死，使油能够流出来，这表征基督借着十字架被压榨死，圣灵能够从他流出活水，并做油，为着基督做灯台照耀。当我们为主受苦走十字架道路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为了一个神圣的目的，是为了点灯，是为了从我们身上把生命的光照出来，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第二个，灯火要从晚上到早晨不断的点着，这是表征基督神圣的光不断的在神的家中照亮。早晨烧石灯，晚上要点灯，就把那烧焦了的蜡花剪掉，又把油加在灯壶里，结果那灯光又重新大发光亮。我们需要经历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光，使我们能为主发光，做主的见证人。我们当借着神的话修理我们的生命，我们借着祷告灵火长烧，设立个人祷告祭坛、家庭祷告祭坛以及教会的祷告祭坛。第三个，祭司不断在神面前照亮这灯，这表征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不断的照亮他神圣的光。我们许多人都经历过基督照亮我们里面的光，在清晨我们接触主这位大祭司，当我们与他接触时，他就照亮我们里面的光。我们若在清晨起来与主交通，有灵修的生活，就会整日就会整日不会缺少光的。我们不能留在黑暗里，但我们感到里面没有光。然而我们若在早晨花一点时间与主同在，光自然就来到，这光会在我里面整天照耀着。所以为什么每天要灵修？因为灵修一早神的光来照亮我们，让我们整天呢都蒙光照。好，接着第二个主题来到了这个橙色饼对我们的属灵提醒。橙色饼对我们的属灵提醒，第一个，取细面烤成十二个饼，每个饼用一法十二分之二，十二这个数字是指的十二个以色列十二支派，也代表是完全。我们需要经历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粮，我们若要得着充分的喂养，就必须过一种稳定的灵修生活。第二个，饼摆列两行，每行六个，这表征信徒享受基督做这个好见证。二代表一个见证的数字，分成两行来摆列，事实上是摆成两叠，这两叠放在耶和华面前的金金桌子上。这个见证是摆在神面前，这个见证是基于基督用他纯净神圣的性情，这个就金金所表征的，来把我们托住由桌子所表征。第三个，乳香放在每行的饼上，这表征基督作为我们的食物，乃是带着他复活的香气做纪念的部分。这些饼是给大祭司和众祭司的食物，但这些饼又是献给神儿女做活祭。由此可见，我们所吃的就是神所吃的，神所吃的就是我们所吃的。在侍奉神的事上，神与我们，我们与神乃是一。第四个，安息日要常常摆在神面前，这表征我们享受基督做我们的食物，应当有新鲜的陈列，使我们能与神一直有安息。每安息日 意思是一个安息日接一个安息日，意思是一个安息日接一个安息日，这些饼是安排给神的，也是安排给我们的。第五，在圣处吃这饼，这表征我们侍奉神人应当在教会这圣处享受基督做我们的食物。为什么是至圣的呢？因为他们是给人吃的，吃的人就成圣了，因为吃的人必须分别出来才能够吃，分别出来是在基督里，吃进去是基督自己，这样我们就不能不成为圣。我们这些神的圣别子民要过圣别的生活，就需要经历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光，经历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粮。我们当在这里，这两件事要有更新的安排。所以阿摩斯书八章十节说，主耶和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启示录三章十七节告诉我们，你说我是富足的，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今天我们要提醒自己，虽然我们生活在物质的世界里，但我们最需要并非物质，而是神的话。就如主耶稣那样，在忍受了四天的饥饿之后，仍然不中了撒旦的诡计。因为经上说，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愿我们都求主能够常常用主的话来喂养我们，使我们爱慕主的道，如同婴孩爱慕奶一样，更求主不让我们离开主而缺乏了神的话，感到灵性的饥荒。今天为什么会饥荒？为什么神家闹饥荒呢？不是没有饼，不是没有水，乃是什么？不听不听不听神的话。让我们一起来敬拜吧。那我们借着人饥渴，为什么你会饥饿？为什么你会干渴？是没有饼，是没有水吗？不是的，乃是不听不听不听神的话。人饥饿不是因为没有饼，人干渴不是因为没有水，因为不听不听不听神的话，不听不听不听神的话，不听不听不听神的话，不听不听不听神的话。神的话告诉我们，天天早起灵修十马纳，你可听得吗？耶稣在这里说，我是生命的粮。耶稣在这里说，我是生命的水。来吧来吧，来到耶稣的跟前吧。耶稣说，来到我这里的永远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不听不听不听不听神的话，不听不听不听神的话。今天教会可听神的话吗？可带领教会的信徒一起起来灵修十马纳吗？今天教会的信徒都是睡到自然醒，有谁来供应他们生命的真粮呢？今天这个虎视眈眈的秃鹰，这个宗教的秃鹰就在那要吞噬那个垂死将亡、饿得无法走路的信徒。世俗的秃鹰虎视眈眈的在那里注视着要倒塌下去的信徒。今天你可看到这个画面了吗？如果你看到这个画面，愿神把那个负担加在我们里面。不止我们清晨起来灵修十马纳，读神的话语，也礼人到神的跟前来灵修读神的话语。今天这就是神给我们的路， 我们要有橙色饼，在橙色饼中的对面就是金灯塔，借着神的话发光照亮在我们的里面。主耶稣，我们饥饿，我们干渴，我们饿到像这个小女孩要趴在那里快死的，根本没有力气站起来回到神家见父的容面。今天我们感恩你怜悯我们这群人能够早起起来灵修死马呢，让我们有力气来行走天路。耶稣，我们愿意有更多的人跟我们起来一起灵修死马呢。谢谢主，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一只秃鹰在那里等待垂死加垂死的女孩，给你什么样的显示呢？今天教会有多少人在外面流荡，找不到神家的人，在那里饥饿干渴，用世界的奶水，用世界的水，世界的东西在充饥，吃了还要再饿，喝了还要再渴，唯有来到神家享受基督做供应，我们才能够不饥饿也不干渴。我们今天灵修就到这里，愿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